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现在又是广结善缘千万家，东讲西讲样样讲的节目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大家好啊，我是 Henry。 今集再同大家时光倒流远古时，讲下经典有趣的神语故事。首先讲的是破釜沉舟，它是比喻不惜切断自己的退路，以求努力获得最好的成果，只可成功不许失败，形容做事果断而无反顾的意思。这个故事的典故是来自《史记》卷七《项羽本纪》，记载秦朝末年群雄起义反秦，秦将张衡率兵攻赵，以重兵围攻巨鹿，楚怀王就派宋义和项羽去救赵国，但是宋义就按兵不动，项羽就杀了宋义，就取得了军权，跟着就带领二万将士渡过漳水，救援巨鹿。之后赵将陈馀又请求项羽派多些兵力支援，项羽于是带领全部军队渡河。他为了要啲士兵拼死战斗，过咗河之后，即刻将啲船整沉，打烂晒啲沙包硬撑，烧晒住宅嘅营地，而且咧只带三日嘅干粮，唔做撤退嘅打算，于是必死之决心，嚟喘住士兵后退嘅念头。经过九次大战，终于咧打败秦军，呢、这个真系历史上有名嘅巨鹿之战啦。后来破釜沉舟呢句成语就从呢度演变出嚟，形容做事果断而无反顾咁意思。做下例句啦，例句一：只要有破釜沉舟嘅决心，冇嘢话做唔成嘅。例句二：大家要有破釜沉舟嘅决心，先至能战胜一切困难，完成任务啊！近义的成语，好似孤注一掷、背水一战、济河泛舟；反义的成语，退避三舍、急流勇退。下一个成语是着贫中选，比如被选中做女婿。这个典故是指唐高祖李渊年轻嗰时，因射中門屏上嗰幅畫中嘅孔雀眼睛而被選為女婿嘅事。據《舊唐書》記載，李淵係唐朝嘅開國君主，佢嘅原配鬥氏咧就係自幼就相當聰明嘅噃，得到佢舅父北周武帝宇文邕嘅喜愛。当时武帝为了拉拢北方强大的突厥，因此呢就娶了突厥可汗的女儿为皇后了。但是呢武帝对这个皇后呢一点都不宠爱。有一天年幼的窦氏就私下对武帝说了，天下纷乱，突厥仍然强大，希望舅父啊要以百姓为念，克制自己的情感，多关心抚慰皇后，这样才能得到突厥的帮助，这样就不怕江临秦朝和关东的北齐成为祸患。武帝听了这番话觉得很有道理了，因此呢就采纳了他的意见。窦氏的父亲窦毅知道这件事后，就跟窦氏的母亲说了，我这个女儿啊，才貌相全，不可以随便许配给这个闲人家，应该要为她找一个贤能的丈夫。后来窦氏到了适婚的年龄，窦毅就在门屏上面画了两只孔雀， 凡是来窦家求亲的就给他们两支箭，如果有射中孔雀的眼睛的呢，就将阿女嫁给他。但是前前后后几十人来求亲都没有人能射中，之后李渊来到，两支箭分别射中了两只孔雀的眼睛，窦毅又好开心啦，就被阿女呢许配咗俾李渊啦。后来呢、这个故事就被龙叔成着平中选，用黎子被选为女婿，后来又广泛用作选中咁嘅意思。而家我哋嚟做下例句啦。例一，佢老豆眼角咁高，你都能着平中选，你真系唔简单喎、哦。例句二，古人联姻讲究门当户对，凡夫俗子怎能咁轻易着贫中选，成为皇亲国戚的女婿呢？近义的成语好似锦屏射雀、乘龙快婿，跟住落嚟的成语就是明察秋毫，比如洞察一切，能睇到极细微的地方。这个典故的来源是讲琉璃是神话中皇帝时代的人，相传他能够在百步之外的野兽的细毛、啊、看得条条都清楚的。所以现在学者董无心说，好像琉璃这样的人可以说是视力极之好。孟子在劝谏梁惠王行仁义之道嗰时，曾经借用琉璃嘅视力，佢话如果有人话佢嘅力量可以举起百钧之物，即系30斤为一钧，但系就举唔起一条羽毛，佢嘅视力能够睇见野兽初生嘅细毛，但系就睇唔见一堆木柴。请问大王，你会相信佢咩？梁惠王就话啦，当然不会啦。孟子于是又说啦，举不起一条羽毛或看不见一堆木柴，是因为不肯去做，而不是做不到。现在人民生活困苦，朝不保夕，是因为大王你不肯行仁义之道，用恩泽遍及百姓，而不是大王你做不到啊。后来明察秋毫这句成语就由这里演变出来的，用来比喻人能洞察一切，能看到极细微的地方。做下例句啦。例句一，包公办案明察秋毫，奸险小人之徒无所遁形。例句二，多得大人明察秋毫，找出真正偷野的人还我清白。近义的成语好像洞若观火，观察入微，挑通眼眉。反义的成语雾里看花，如坐云雾。跟着讲的成语是一毛不拔，形容人很吝啬，很孤寒。这个典故是说春秋战国时期是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好多思想家都提出自己的学说主张，希望能对治理国政有所帮助。而战国时候，杨朱的贵己学说和墨子的兼爱学说刚刚就形成强烈的对比。在孟子这本书中就很清楚扼要地指出了两人的思想差别。孟子说，杨子是主张为我，一切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打算，就算拔一条毛咁细的嘢就可以有利于天下，他都不肯去做。但是墨子的兼爱主张而是一种平等的爱，就算是头顶都磨到秃晒，脚踭都行到损晒，只要是有利于天下的事，他就会奋不顾身地去做。后来一毛不拔这句成语就从原文中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演变出来的，比如自私自利，不肯贡献些微的力量。现在呢，而 亦都用嚟形容人非常吝啬孤寒。跟住又做下例句啦，例句一：佢虽然好有钱，但系就一毛不拔，从来都唔参加公益活动。例句二：如果社会上人人都一毛不拔，仲有乜嘢人情味好讲呢？近义嘅成语好似爱财如命，反义嘅成语一掷千金，慷慨解囊。呢一节嘅时间够啦，我哋休息一阵，下节翻嚟继续。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东讲西讲样样讲的第二节时间。上一节讲完一毛不拔，跟住的是凤毛麟角，比如稀罕珍贵的人或物。凤毛麟角这个成语典故是由凤毛和麟角两个词语组合而成的。凤毛出于世说新语容子这篇文中，王绍是王道的第五个仔，风度姿态都好似佢嘅父亲。佢做侍中嗰时，有一次冯子交俾桓温升职用嘅官服，王绍刚啱由大门入去，桓温好远咁望住佢，觉得佢有佢父亲之风。六朝时代南方人称赞子弟嘅才干，可以同父兄辈相比嘅，称为有凤毛。於是桓温就講啦：大奴故自有鳳毛，意思就係稱讚王少嘅能力唔輸俾佢父親王道。而麟角咧，出於《萬機論》，魏文帝重批咧，愛好文學，即位之後咧，即刻進行一連串嘅改革，包括選拔人才，提倡文學。一時之間咧，文風大盛，但係學嘅人雖然多噃，有所成就嘅人就少啦。所以長仔喺《萬機論》中嘅評論講：好學嘅人雖然多到好似牛毛一樣，但係真正學有所成嘅人，好似麒麟嘅角一樣咁少。後來呢兩個詞語被合埋成為鳳毛麟角啦，用嚟比喻稀罕珍贵嘅人或者物。做下例句啦，例句一：故宫珍藏嘅翠玉白菜，惟俏惟妙，确系古代艺术品中嘅凤毛麟角。例句二：喺我哋乡下地方，拥有博士学位嘅人，有如凤毛麟角，真系羡慕死人啊！近义嘅成语好似吉光片语、屈指可数；反义嘅成语好似不胜枚举、行河沙数。再落嚟要讲嘅成语就系以卵击石，系比如不自量力或以弱攻强，结果必然失败。以卵击石嘅意思，是拿雞蛋去打落個石頭度。典故咧就出自《墨子·貴義》，墨子嘅作者墨翟係戰國時魯國人，佢提倡兼愛、非攻、節用等學説，主張消弭戰爭，宣揚和平，自成一家之言，係墨家思想嘅代表。根據記載，有一次墨子要到北方的齐国去，在路上遇到一个算命的人， 他对墨子说，今日天帝在北方杀黑龙，而你的面色黑，不适合向北方走啊。但是墨子不听，继续地向北行，但是事情并没有顺利办好就回来了。个算命先生就说了，我不是叫你不适合向北行的吗？于是双方就争论起来。墨子认为算命的说法都是些谬论，自己坚持的才是真理，就话俾算命嘅讲，你用嗰啲谬论嚟反驳我嘅真理，就好似攞啲鸡蛋去打落啲石头度，一啲胜算都冇。就算你将天下所有嘅鸡蛋都掟过嚟，我呢啲坚硬嘅石仲系丝毫无损。后来以卵击石就被用嚟比喻自不量力或以弱攻强。结果必然失败。另外在孙子以兵都可以看到这个成语的使用。孙子主张人人之兵，反对攻夺边诈。他认为如果以暴君桀不义之师来攻击姓王尧的人人之兵，就好像以卵击石一样，注定会失败的。我们又来做下例句了。例句一，明知自己打不过人，你又何必去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呢？例句二，敌人的兵力是我们的几倍，如果正面迎敌，无异于以卵击石，必然败亡。近义的成语好像皮浮堪树、螳臂挡车，反义的成语好像避实就虚、泰山压卵。跟着落来的成语是狐假虎威，比如处处有权势的人的威势欺压他人，作威作福。狐假虎威最早的典故是出自于韵文子，后来有多本文献引用，其中最能够表示狐假虎威意思的是战国策。战国策所记载的故事是这样的。战国时超奚率是楚国有名的大将，他威震四方。楚宣王就问群臣，我听讲话北方国家都好怕超奚率，是不是真的呢？群臣都无言以对，唯独有个刚一的用了个比喻说，老虎专门捕猎各种动物来吃，有一天捉到一只狐狸，狐狸说，你敢吃我吗？天帝已任命我做百兽之王，你如果吃了我，就违反了天帝的命令。如果你不信，你可以走在我后面看看其他动物，看到我有什么反应。于是老虎就半信半疑地跟在狐狸后边，所有动物看到都吓到走夹唔透。老虎以为他们真的吓了只狐狸，而不知道其实啲野兽怕的是他自己。今日大王，你有5000里的领土，有超过100万的大军，但是统领军队的是超奚率，所以北方各国其实怕的不是超奚率本人，而是你的军队啊。正如啲野兽怕的是老虎，而不是狐狸一样。这个狐假虎威的故事后来演变成为一句成语，用来比喻处处有权势的人的威势欺压他人，作威作福咁解。又再做下例句啦。例句一，佢平日恃住出身官家，狐假虎威，欺负他人。例句二，平时呢批人恃住老爷狐假虎威，而家老爷失咗势啦，呢批人当然成为过街老鼠啦。近义嘅成语，鼠朋舍归，仗势欺人，反义嘅成语，独步天下，独善胜场。今集的成语故事 就讲到呢度啦，时间又啱啱好，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集再见啦，拜拜。
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